说这种话的人也许只是为了试探观察，看像我这样愚笨的老僧人会说些什么，或开开玩笑而已。不过我还是愿意对之做出答复。当然，作为智慧浅薄、鼠目寸光、年迈脆弱的僧人，我也只能是口中说说而已。如果你们这些被称为佛菩萨真正化身的一千位大德对此也无能为力的话，那么被人们誉为远离一切过患、具足一切功德的佛菩萨们的化身到底是否属实，就很让人怀疑了。据说初劫圆满时，人们的福德等同天界，根本不会吃肉。再说，据藏地历史中记载，早在圣者观世音菩萨化现的猿猴与罗刹女繁衍人类时，除了享用水果、小麦、青稞、大米等食品以外，根本没有提到过食用荤腥血肉。这么看来，长期以来一直很猖獗的说法有点不符合事实了。其三，从昔日佛陀在世时起，直到阿底峡尊者师徒之间，具有智慧、戒律清净、人品贤善的佛陀后学者们基本都是断肉戒荤的，这方面的事迹与传记为数甚多。其中除了记述他们享用三白三甜等饮食外，没有说过他们吃三红三酸的。因此说往昔的大德们也未能戒肉，纯属诽谤之语。其次，曾有佛菩萨或上师善知识们讲经说法以后，造下五无间等滔天大罪的人，也脱离轮回恶趣之部位而往生极乐世界的公案。当然，如果你们有言外之意，那就另当别论了。否则说罪恶之人上师也不能救护，是不切实际的。其五，如果轻易生悲心之人嗔心也接连不断，那么除了诸佛菩萨以外，再没比之更易生悲心的了。如此看来，你们必须承认佛菩萨也会连续不断的生嗔心，此等说法很显然已漏洞百出。其六，如果沉默不语是最深的窍诀，那么讲法是道的佛菩萨、善知识以及现今进行文思的僧人们所做的研讨、辩论都不是最深的窍诀。而所有旁生整天都缄默不言，那倒成了最深的窍诀了。其七，如果凡是疯子的话都是不可信的，那米拉日巴尊者所说的父疯子疯默默不语呢？一想到父母有情的痛苦，就无法闭得了口。如果你们说，那你想说什么就说吧，那好，现在我就开始说了。如今藏地佛教宛如不语呢？一想到父母有情的痛苦，就无法闭得了口。如果你们说，那你想说什么就说吧，那好，现在我就开始说了。如今藏地佛教宛如日轮般璀璨夺目，极为兴盛，数量众多的持教大德似乎使雪域这片土地都显得狭窄起来。在这样的大好时期，如果还不能断除吃肉这一恶业，难道还要等到佛法隐灭，持教大德们圆寂之后再将之断除吗？从前有一个人骑在一匹野马上纵情高歌，其他人问他，你为什么要唱这么多的歌呢？那人回答道，现在骑着野马的时候不唱歌，那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唱啊？同样的道理，佛教与大德住世的此时不断除此恶业，那要待何时才断除呢？比方说，英勇军队集中之时应当降服敌人，同样趁当前藏地佛法兴盛，诸多持教大德并驾齐驱时，就必须彻底清除掉玷污佛教的这些荤腥食品，以及吃肉的红面罗刹、剥夺父母友情生命的刽子手以及男女屠夫等。如果大家能同心协力，那么就算比这还难以断除的事也能断除。须不等中说五欲庙中诱惑力最大的要数衣指女人所得到的安乐了。对此 一切众生都感到最难以断除，然而僧众们却坚决断除了。如今身披袈裟身心离贪的僧团铺盖大地，这一点是我们亲眼所见的。如果像这样难以戒除的事也能断掉，那么比较而言，戒肉就可谓轻而易举了。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不吃肉，但还有比肉更好、味道更甜美、营养更丰富的许多食品可供享用。现在像我这样的小人物都能做到在许许多多的小地方传讲夜因果法门，并使那些地方的人们发誓不杀生，经过我的劝解，立誓不吃肉的僧人也为数不少。你们这些地位显赫、具有善巧方便、大慈大悲的护主达赖喇嘛、班禅大师及其殊胜补处甘丹持巴、达赖喇嘛的经师以及色拉、哲蚌、甘丹寺院的上师等，凡是现今住世的高僧大德，更应一律断肉，之后再为所有男女僧俗讲授因果法门、食肉过患以及佛制的不许食肉的规定，并且按照经序论典中所说的规定，所有僧人必须戒除肉类，同时也要奉劝在家男女老少最好断肉，如果实在做不到，那么除了自然死亡的肉以外，遭杀断气的肉一口也不能吃，如若吃一口，则与吃现世父母被杀死后的身肉无有差别，因此绝不能吃，必须像舍弃毒物般抛弃肉食习惯。你们应当再三郑重地宣讲这一道理，同样所有佛法兴盛地区的上师以及上中下层次的大德们，如果都能戒肉断荤，那么佛陀真实不虚的无垢语言还有谁会不听呢？这么一来，即使是那些罪业深重的屠夫们也必会洗心革面、弃恶从善，更不用说其他人了。因此诸位上师、高僧大德理当并肩携手，本着慈悲为怀的宗旨，以各种善巧方便杜绝食用父母友情血肉这一恶行。如果有人强词夺理地说，一般来说，在佛制的规定与必要性二者中，应以必要性为主。如果彻底禁止食肉，那么风湿病严重的年迈僧俗老人，还有密宗举行会供时，以及高僧大德的生活等方面，又该如何面对？这些情况下是根本不能断肉的。下面即对此等说法一一驳斥。其一，昔日遍知三世的佛菩萨们也是戒肉并依靠三白三甜等食品为食的，他们并且不止一次的语重心长地说过，肉食过患无穷，因此追随本师的后学者们绝对不能吃肉。若按照你们的说法，则佛菩萨们根本就不知道未来的后学者中有些老僧人会因风湿病而死，或者明明知道却任其死亡，这种说法明显不合情理。再说风湿病患者也没有必要非吃罪业食品、父母友情的血肉吧。续部等佛典中说，如果需要有益于风湿病的一百种食品，则一千种药物乃至大蒜以上都可以被找到，难道依靠一种药物不能，依靠两种也不行吗？如果说还是无有办法，必须要吃遭杀断气的众生血肉，那简直是欺负佛教衰败、杨枝等父母友情怯懦无能的话语。难道你们一点悲心也没有？风湿病人喝酸奶、吃油饼等绝对不会导致他们因风湿而死，这一点我敢担保。大多数地方的人虽然想吃肉，但因肉类罕见而未能享受，多年以后并没有发现或听说风湿病在当地流行起来。除了当代食肉的地方以外，还有许多不食肉的地方与众生，据说如果对他们说吃肉，他们的反应就会像在胆病患者面前摆放食物一样。总之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友情都因风湿病而死的话。本来有生 终将会死，这是轮回世间的普遍规律，这有什么办法呢？其次，会供也不需要肉，将所有饮食的本体观想为无漏智慧，形象观成五肉五甘露而做供养就可以。如果需要作为观想所缘供品的一丁点肉，那也不用担心得不到，因为如果断除杀生，那众生就会越来越多，众生越多，死的也自然越多，死的越多，尸体也就越多，那些尸体全都是血肉，又怎么会没有会供物呢？密宗序部中虽说会供需要肉，但并没有说非要遭杀断气而死的众生肉，自然死亡的肉就不行。第三，如果那些上师真的是高僧大德，那就不需要吃肉来维生，如果非吃肉食不可，那就令人怀疑他们到底是不是真正的高僧大德。我想当代的大德们再怎么样也不会超过二圣六庄严以及阿底峡尊者师徒等人吧。若是名副其实的大德，那三白三甜等饮食就已足矣。假设因为当今时逢浊世，高僧大德们故而特别喜爱吃肉，吃素根本就活不下去，非要享用父母众生的血肉不可，那么为了不对佛教构成损害，就请你们趁人不备时秘密的去寻找吧，也许能侥幸赶上一只肥胖的绵羊突然死去。不过即便得到这样的肉，也应该私下悄悄的去吃。如果又有人这样说，其实吃肉的过患是很小的，不需要其他的对治法，甚至只是念一遍咒语，持一句佛号都能使之得以清净。谁都会念诵三十五佛忏悔文，不需要是上师或高僧大德，凡是身着黄色袈裟的僧人，他们吃肉就都不会染上过患。如果为了食肉而杀死成千上万的牛羊等父母有情的罪业还算小的话，那么你们说究竟什么才是严重的罪业呢？整个世间中恐怕再也不会有比吃父母有情的肉这种罪业更大的了。吃肉多的人还是看看屠夫宰杀父母的场面吧。身为佛教徒，如果明明知道佛陀说过诸恶莫作，却还满不在乎，明知故犯，就算他后来精进净除障碍，但不用说像吃肉等这样严重的罪业，就是说一句祈雨的罪过也难以清净。从前有一位比丘出言不逊，恶口谩骂一位阿罗汉的不好听的声音就像狗叫一样，后来虽经猛力忏悔而未堕入地狱，但他在五百世中都转生为狗，还是好好想想此类公案吧。即便自己不被过患所染，可如果依靠自己而使父母有情遭杀，那么从慈悲为怀的角度来说，为了利益这些众生，为什么不能接受呢？以往的大德们依靠修行而清净吃肉的罪业，自己根本不会沾染过患，但他们深知如此也将直接或间接有害于大恩父母有情，故而内心生起了无法堪忍的大悲心，进而为了饶益父母众生，于是便彻底戒肉。佛教依赖于慈悲，如果想受持教法，那么就应当懂得一切众生都是父母的道理，从而恒时升起大悲心，并遵照佛陀教言，想方设法直接间接的利益所有沉溺在罪业苦海中的父母有情，过去生世中屡屡以大恩抚养我们的所有父母众生，如今正遭受着痛苦的折磨，如果我们非但不报恩德，反而加害他们，那么还有比这更可耻的事情吗？就算自己不会染上过患，但如果对父母众生有害，那么不仅不要吃肉，甚至连自己的身体受用都要抛弃。这种布施是内道佛教的一种特点，你必须明白。若有人说就算吃肉罪过很大，可是依靠吃肉会更广泛的弘法利生，因此功德远远大于过失， 故当选择吃肉。依靠父母友情之血肉而使弘法利生的事业不断推进，这样的事以前不曾出现过，以后也不会出现。因为遍知三世的佛菩萨昔日也是通过断肉而弘法度众的，并且教诲后学者经均力断肉食。从眼前的现状来看，个别人依靠肉类增上名点，进而在贪欲的驱使下做出种种不如法的行为，还有些人则搞起经商牟利以及畜牧业的行当来。另有些人肉倒是吃得饱饱的，但整天只知蒙头睡懒觉，除此之外根本没发现有依靠吃肉而广泛弘法利生建立功德的。没有以吃肉来广泛弘法利众当然可以，只要能像前辈高僧大德们那样以戒肉来弘法利生就已足够了。应像以往噶当噶举派的前辈祖师们的传记中所记载的那样，僧人们除了食用三白三甜等不杂罪业的饮食以外，断除一切肉类，在家男女则除了自然死亡的肉以外，根本不享用遭杀断气的父母友情的血肉。如果所有佛教兴盛的地方连杀生的名字也听不到的时代来临，那么他的福德若有形色，恐怕整个虚空界也容纳不下。到那时，我们可以在人间天境中高声的宣告，佛教的日轮已在藏地高高的升起，所有众生都完全沐浴在明媚阳光的怀抱中而享受快乐时光，我们都应为此而努力。假使在五浊横流的此时，因佛法衰败，护法神势单力薄，魔众力量强大，再加上众生业力所感，断肉的机会没有成熟出现，那么哪怕挽救一个父母友情的生命也有无量功德，这一点诸位都心中有数，我没必要再在此处啰嗦。在此贫僧我再次双手合掌恭敬祈祷，大悲护主达赖喇嘛、遍知一切的班禅大师及其补处仁波切等驻地的大菩萨们，希望你们千方百计想方设法，也要使以拉萨为主的各地寺院佛殿附近屠夫每天宰杀成百上千羊只等众生，血肉堆积如山以待消瘦的现象日趋减少，并最终达到彻底杜绝的地步。其他慈悲的上师、格西、君臣菩萨以及在家男女、上上下下的人们，也都应将断杀戒肉这一点作为修法的重心，并尽心尽力多多放生，以求能从屠夫手中救出牛羊等有情的生命。每年讲经说法的诸位上师也应当结合经序论点中所说的教理，为在家男女老少讲解吃肉的过患及不准吃肉必须戒肉的道理。而作为僧人，上等者最好能完全戒肉，中等者除了自然而亡的肉以外不吃杀生之肉，下等者最起码也应当做到除非断食以外不吃屠夫宰杀的断气而死的血肉。如果能做到这些，那就足可证明该地有佛法与佛菩萨在，佛法住世，菩萨住世，无论如何应具有这样的特点。仅仅放掉所有危在旦夕的可怜父母友情中的一条生命，也打上标记供养诸佛菩萨，并且诚心诚意地发愿祈祷佛法兴盛，众生安宁。如果能这样做，那再也没有比之更大的善根了。这既是无畏师，又是佛教的根本大悲心之分支，行善断恶。如此一来，此人已真正的受持了佛法。比如若对儿子十分慈爱，母亲也会高兴非常。同样，如果饶益父母友情，本身也就成了能令诸佛菩萨欢喜的最好供养。以此福德资粮之威力，未来定可获得双运金刚持、向好言示身，并成为人们塑佛像、应佛经、造佛塔的殊胜对境。以此放生善根所感，于现世中也会长寿无病， 它使蚁成为最好的一种长寿蚁鬼。在行文即将结束之际，再说一些教言。如今三地众生的名目本师佛陀早已趋入涅槃，而真正的见证人与大德们多数也已圆寂。在许多未见真谛之人纷纷扰乱佛教的当下，欲求解脱的人们必须具足正知正念以及不放逸等行为特点。如释经论师在俱舍论中所说，世间名目佛涅槃，作证大德多圆寂，未见真谛自任意，恶念之人扰佛教，爱众自然佛法者，圣往净土众无复，已无选择悔得垢，当今时代似异形。如是能人之教法，似乎悄悄临隐灭，了知污秽猖獗时，欲解脱者当谨慎。大乘正法的命根，大悲心的佛教如意宝正在衰败的此时，许多人贪爱肉食，并举出一些可以吃肉的相似教理，以之肆无忌惮地享用三清净不清净肉。此时此刻，具有智慧的人们都应将佛陀的经典与印藏大成就者们的语言作为标准，无物取舍，善恶因果。当下佛法如意宝如日落西山般濒临隐灭，自他的相续中不具有佛教的根本大悲心，现在诚可谓是喜欢非法恶业的人称王称霸的时代。正如全知龙清绕祥尊者所说，呜呼，且观今佛法日沦落至西山头，经续光芒极微弱，成就者中亦稀少，依靠彼之论点者被邪知识所牵引，具名目之众生空，如吃消者欢喜时，非法众人均得逞。现在的的确确已到了这样的时候，能传讲如此妙法者已是寥寥无几。如萨迦班智达所说，十方佛陀前合掌成祈祷，我当言真语，亦或说妄言，实说焚他心，妄说毁佛法，不说不了达，是故圣行难。传说爱扎仙指杀生共师，尔时洗肉食，诸夜叉杀之，当今彼境遇称爱扎兄弟。听说讲妙法比丘花月氏，悲心说正法被国王惩罚，此外说时语世人愚说者，生起邪见多，祈祷大悲尊。故我们一定要在虔诚祈祷三宝的同时，反观内心。吾等波多瓦大师在《道次第论》中写道，被称瞻州第二佛，教言犹如甘露法，如即是乳札染污，当今时代变成区，圣者本应互赞叹，当今时代均竞争，净处如理思维者，当今时代如晨星，弃今生修解脱道，当今时代称无聊，追求现世积资聚，当今时代称能人，恭敬学处居低位，当今时代众人欺，不仅罪业破戒者，当今时代众顶戴，大德见次已圆寂，当今时代无一处，思维自己流转过，应当向内观自心。正如其中所说，反观自心是至高无上的窍诀。然而至尊佛陀也曾这样说过，大地无数成就者肩负珍宝重担时，应当百般而精勤，于彼等前取善说，时逢浊世彼缘际，彼等智慧之结晶，诸多文字之论点，依靠上师之窍诀，善加受取而修持，智者之为彼替身。我本人即是从前代诸大成就者的众多精华文字典籍中取受这些道理的，其他具智者也应当如是实地修持。如阿舍离莲花戒所说，远离极度大德等垢染，于诸功德如海不满足，详加辨别受持诸上说，犹如天鹅从水中取乳，是故一切诸智者断除偏袒搅扰心，纵然是从于同处，亦当坚决取善说， 善术道理如果能实地加以修持，那么此人暂时会获无比安乐，究竟将顺利直取佛国。上述文字是尊者下嘎措智让诸在大悲书函中的一段教言，再次翻译出来奉献给大家，望有志之士对此三思。此外，藏地上有众多大成就者，诸如如来牙尊者、华智仁波切、清泽一西多杰等人，都在有关遮止食肉的多部论点著述中表达过对食肉这一行为的分析与批判，限于篇幅就不再一一摘录引用。汉地流传甚广的《涅盘经》《楞伽经》等经典，以及莲池大师、印光大师等高僧大德的许多论著，也都反复强调了吃肉饮血所可能导致的种种言说不尽的过患。通达显宗经论者想必对此不会感觉陌生，故此处也不予详述。总之，显密大乘经典一致针砭了食肉这种恶行，如果我们能深入理解佛经旨意且愿意依教奉行，那么相信大家自此后当不愿也不会一边念着佛经一边大谈慈悲心，一边又把父母众生之血肉啃捏咂吮的滋滋有味，啧啧作响。以上已将藏密对待素食的观点大略宣说完毕，接下来我们再从现代医学、营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观点和角度出发，结合对传统道德及某些古代文化名人对待吃肉问题的原则立场的追溯，对食肉与身心健康、道德完善之间的关系做一简单研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发现，有些人对佛法满怀信心，有些人则对天魔外道情有独钟，有些人又将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等学科奉为至尊。对那些笃信科学技术的人士而言，如果他们却能追赶得上高科技步伐的话，食肉不仅于身心有害，亦对食肉者的性格产生负面影响，这一观点相信应被他们客观理智的接受。因这种看法目前已被大量的科学实验所证实。放眼大自然，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一定会给那些勤于观察者留下深刻印象。狮子、老虎、豺狼、金钱豹、猎狗、鳄鱼等食肉动物一般而言性情都非常残暴，常令人以及其他弱小动物望而生畏，而牦牛、羚羊、鹿等食草动物则性情温和，几乎从不主动伤害任何众生，因而非常讨人喜欢。与之类似，科学家通过研究发现，嗜好食肉之人其性格也比吃素者凶暴得多，而那些信奉素食主义的人士则大多具有比食肉者更多且长远持久的爱心、悲心。前苏联科学工作者曾做过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实验，他们用素食喂养一只鸽子长达一个月，同时也用荤食喂养另一只鸽子相同长的时间。结果，吃了一个月荤食的鸽子，其性格非常暴躁、易怒，而那只吃素的鸽子则体态完美，性格温顺。吃肉不唯对众生的性格会带来如是大的病态影响，更会对众生的身体带来直接、强烈、持久的损害。支持此种说法得以成立的一个非常有力的理由，即是我们所吃的动物肉，其来源大多不外乎宰杀、病死两种途径。如果人们吃的是病死肉的话，这些血肉很有可能把致动物于死地的病菌再传染给我们。很多人吃下不清净的肉时候，马上就会有恶心、呕吐、疼痛等反应，这就是病菌传染立竿见影的效果。如果吃的是通过宰杀而来的动物肉，那么食肉者必得面临这样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动物们在被杀时都会积聚起大量的怨气、怒气，食用了这些饱含怨愤之气的肉食后，一个人的身体怎么可能还会健康发育成长？ 科学实验表明，人在发怒时呼出的气体等物质，若通过瓶子等容器收集起来，再注入一些小动物的体内，这些小动物过不了多久就会死亡，可能是因为人身长大等原因，动物死时的怨气暂时还不足以立刻置人于死地，但这也只能算是人类可怜而又可悲的一点侥幸而已。本来大自然已为我们准备了丰富无比的素食资源，这一点只要看看田野里那些鲜脆欲滴的瓜果蔬菜、谷物麦类就可以得到印证。放着清净的食物不去享用，偏偏就要从血腥屠戮中寻找饮食来源，而且还要冒着健康受到威胁的危险。这种做法习惯的不合理性简直让人匪夷所思。有人也许会认为只有佛教徒才会对吃素吃荤斤斤计较，才会在这里大谈特谈什么食肉的过患了，吃肉导致性情变化了等等耸人听闻的话语。其实不然，从古到今，无数对社会发展做出过贡献的人们，都以各种方式，在各种场合，从各自的理解角度出发，对人类吃肉这一习俗进行过，并将继续进行多层次的反思与批判。古希腊哲学家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就曾表述过对吃肉风习的不解与规劝。我的朋友们，不要为了罪恶的食物沾染你们的身体，有玉米，有从树上垂下来的水果，还有葡萄园里的葡萄供我们食用，更有甘美的食用植物和蔬菜，大地供给了许多无罪的丰盛食物，也提供给人类不用杀戮即可获得的大餐。不仅如是提倡，他本人还身体力行付钱给渔夫，将他们捕回来的鱼放生。希腊传记作家史学家普鲁塔克曾说过一段非常发人深省的话，恰好可以作为我们前文观点的注脚。以我而言，我很奇怪那第一个用嘴去接触屠杀物，将死动物的肉递向唇边的人，也很想理解那个将早一刻还在叫喊活动张望的动物的尸体做成一道道各种名称的菜肴并放在人们眼前的人，他的感觉、灵魂或理性到底是什么样的？他的眼睛怎忍看那血淋淋的被杀、被剥皮撕裂了的躯体？他的嗅觉怎么忍受那血腥味？他又怎能咬嚼别人的伤处，吸食从致命的伤口中所流出来的液汁？做这种污秽的事，怎能不到他的胃口？其实饮血食肉牵扯到的已不仅仅是一个到不到胃口的问题，现代医学已越来越倾向于把肥胖等疾病与吃荤这种饮食习惯挂起钩来。就我们限量所见而言，食肉者大多比食素者身躯重大，一旦他们的体重超过一定的标准，势必会引发很多问题，诸如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这些病的病因不能说和过度饮食，特别是嗜爱肉食无有关联。不仅如此，随着身体的日趋胖大，整个人都会产生一种沉重不堪其负的感觉。天长日久，这些肥胖者不但不愿亦不方便进行各种活动，就连他们的精神反应、心理活动也会慢慢迟钝起来。身心的病态发展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调整控制，一个人的生命意义与价值便要大打折扣了。美国营养学医学专家米勒尔博士曾用两只老鼠做过这么一个试验，他给其中的一只喂养素食，另一只则供给肉食。一段时间之后，米勒尔发现尽管参与试验的两只老鼠生长发育的情况大致相同，但吃素的那只明显具有较强的抗病能力，而且最终存活的时日也较长，而那只食荤的老鼠身体机能则相对较差， 抗病能力亦无法与吃素的老鼠相较量，在得了某些疾病后，根本无法似食素老鼠那般快速康复。众多医学研究都表明，所谓食肉有益健康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本来面目。那些信奉民间说辞的人士，往往以不吃肉营养就跟不上等理由为自己的贪婪欲望找借口。其实这些食肉者大多数都非营养学专家，如果他们真的尊重科学，尊重真理的话，就应该相信并接受营养医学专家经过长时间研究探索之后得出的正确结论。而且与营养学专家取得一致意见的还有很多科技界人士、政治家、文化名人及大量的普通食素民众，这些人的生活时空涵盖古今中外，尽管民族不同、身份不同、国别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以及生存环境都不尽相同，但在认同素食这一点上，他们与当今时代营养学权威们的看法却不谋而合。营养学家的有代表性的观点，用米勒尔博士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若偏爱食用各种动物肉，身体必然就会体弱多病，因肉类中普遍缺乏维生素、碳水化合物等营养元素，而且肉类中原本就积聚着很多动物体内的废料以及动物身上携带的各种病菌，再加上屠宰后所起的腐化变质作用，因此说食用肉类必然导致身体吸收过量的废物、毒素，久而久之各种并发症即相继而起。如此一来，食肉者又焉能身强体健？长远来看，此等人很有可能因体力衰弱而成为庸懦无能之辈，到时岂不贻误一生？美国《人生与健康》杂志曾刊发医学博士奥云百列的一篇文章《为什么我要素食》，文中详尽阐述了作者的素食观，其中不乏很多真知灼见，现将该文内容大略整理如下，相信读者自会从中找到博士所言的合理切实之处。在我很小的时候，每当别人把肉放入我的口中时，我就会立刻吐出来，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50年来，我总是吃素，所有禽兽鱼类等物概不沾口。现在我将自己之所以成为素食者的理由和读者们谈一谈，相信诸位一经明白素食的道理，必定像我一样喜欢素食。素食可以延长寿命，这是我素食的第一个理由。与我同年龄的很多病人早就退休了，他们提早退休的原因就在于不懂养生之道，而我对养生之道的阐发是建立在科学研究及自己几十年来的临床经验的基础上，故深信一定准确无误。假使我一向食肉的话，今天就不可能继续我的医务，因为做一个医生必须思想清楚、体力耐劳、神经健全，否则就不足以愉快胜任手头工作，而素食就可以满足这些身心条件。我们的身体是由千千万万个细胞构成的，每个细胞都有吸收营养物、氧气及排泄废物的功能，如果这种机能遭受伤害，细胞就会退化衰弱，同时依靠细胞而成的身体各种器官也会随之退化衰弱。诺贝尔奖金得主亚历士·卡里罗博士早已认识到，如要检验体内各器官是否衰老，只需查验细胞供给营养与排泄废物的功能如何就可了然，器官的健康程度全赖细胞的功用如何而定。我们如能把细胞的废物排去，又将其所需的营养补充无缺，人的寿命于是就可以达到很长的年龄。反过来说，如果细胞里的液体经常被废物充斥， 我们的寿命当然就缩短了。卡里罗博士通过试验给我们证实了这个道理，而数年前耶鲁大学的教授欧文·菲沙博士也经过观察研究得出结论说，素食的新运动员与校内精选的运动员对抗，虽然前者未经训练，但其耐久力胜过后者2倍有余。